三种信徒。本书是根据威廉·玛丽安·伯南汉弟兄于1963年11月24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三种信徒》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1241E， 历时1小时56分钟。让我们低头，在我们的心和头都低下的时候，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在祷告中被纪念，请你们举起手说：主啊，请你纪念我，主。这里有很多需要啊，他们把手帕都放在这个桌子上。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聚集在这个教堂里，你曾多次在这里与我们相会，并向我们表达你的爱，我们要因你为我们所做的谦卑地向你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激。主啊，今晚我们又再回到这里来，我们是一群有需要的人，因为实在是需要你。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有这样的呼求，因为我们在征战，我们征战是如此的激烈。你应许并说过，敌人如同吼叫的狮子，他就在人群当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他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然而我们有一位关心他自己孩子的父亲，所以今晚我们就带着这些需求逃到你面前。主啊，请你成全他们，扶这些摆在桌子上的手帕，人们在某处有些病人正在呼求，他需要你并且相信你，他们在这里操练他们的信心，要把这些手绢寄出去。现在请你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主要就在几分钟前，我们看到你的大能，你在那个房间里使一个失忆的男孩完全恢复了记忆力。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你伟大的能力，这消除疾病，揭开人心中的秘密，指引那些属你的人，使他们都循规蹈矩。主神呢，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做的，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人所能理解的。你能说出人们的病因是什么导致的，怎么导致的。父啊，那是你，我们知道你的道鉴察人心，并辨明人心中的意念，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这些在你面前低头的人都在思想着这些事，这是圣灵在向他们说话，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的祈求。主啊，求你今晚拯救那些可以拯救的人，那些失丧的人，愿他们能进来得救。我们真是感谢你，看到这里有一大堆湿的洗礼袍，我们知道那坟墓已经打开了，好多旧人的罪已经被埋葬了。父啊，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愿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你们，应许你们心中的祈求。那现在我想比利说，威勒弟兄有个小孩要奉献给神，对吗？我没弄错吧？还有别的家吗？好的，那就请你们带他们上来吧。我们很高兴，请长老们也上前来，按手在这些小孩子的身上，把他们献给神。我们要把母亲，我们要父母啊，把神所赐给他们的小宝贝儿都带到耶稣面前啊，这是我们一向努力所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母亲常对我说，不要把今天能完成的事拖到明天。是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这才是关键。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威勒弟兄，主神祝福你。这位是威勒姐妹吧，很高兴见到你，这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这是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卡琳娜·利百加。哦，好漂亮的小女孩，真的很漂亮。小卡琳娜·利百加·威勒，那威勒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神祝福他们的结合，给了他们这个小宝贝儿。我记得你们还有两个女儿是吧？是三个我知道他们都成了大姑娘了。求神让利百加也跟她的姐姐们一样，这样你们就都满意了，对吗？所以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孩子。我不知道他要不要我抱的， 而如果他不要，我们也可以按手在他身上。那本家，你愿意上我这来吗？你要我抱你吗？太好了，多漂亮的小姑娘。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站在这位执事面前，他实在是得到了一个美好的职分，因为执事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因为他要是不晓得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理神的家呢？我们感谢主，这位弟兄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在他里面看到了神的灵。现在他将自己的小女儿带来献给你，你把她交给他们抚养。神啊，我们满了感恩，我们知道他们期待他们跟其他的姐姐们一样。父啊，愿你成就这事，让这个孩子成长，也好好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这个婴孩奉献给你，使他一生侍奉你，愿他健壮，愿他长寿，若是可能让他一直活到耶稣再来。父啊，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基督的训诲下成长，我们将他的一生交给你，愿他终生侍奉你。阿们。神祝福你，利百家。神祝福你们威勒弟兄，威勒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好吗？哦，这个小女孩满脸都是笑，她叫什么？罗坦迪内寇茨，是吗？你跟杰西他们是亲戚吗？杰西寇，哦，我还以为，哦，我认识这城里寇茨家的一些人，我跟他们很熟，我们一直都是老朋友了。罗坦迪内。罗坦，你让我帮你吗？我们把你献给主耶稣后，马上就把你还给你妈妈。瞧得真是可爱，让我们低头。天父，我和你的长老们今晚站在一起，在这福音上彼此同心合一。这位母亲把小罗坦里内奉献给你，你将这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抚养，而他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孩子带回到你的面前。就像古时的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神啊，我们求你保守他平安，直到你将他取走的那一天。神啊，当他长大时，求你使他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他人的榜样。祝福他的家，愿这个家诚心完全的献给你使用。神啊，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小罗坦里内寇茨奉献给你，使他一生服侍你。阿们。真可爱，神祝福你姐妹。你们好。罗伯特保罗沙尼，哦，沙米尔，好。要你太小了，你可干不了这事，别光冲着我傻了，你要是想找到就往这儿看。罗伯特保罗，多好听的名字，让我们低头。神啊，对我们来说，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只是个孩子，但她却愿意将她的儿子献给你，一生服侍你。这是他们夫妇结合的果子。神啊，我和长老们按手在这个小家伙的身上，求你使他终生奉献给你。愿主成就这事，如果还有明天的话，愿他能出去传扬他父母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愿主成就，我求你祝福他们全家，并愿这小孩子在神的训诲下成长，成为你所爱的门徒。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献给你。阿们。哦，那真是个好孩子。没错，再可爱不过了，不是吗？世上再没有什么比小孩子更可爱的了。哦，他只会笑，是不是太可爱了？我妻子最羡慕的一件事就是能抱着这些孩子，她喜欢抱他们。那我也是，但我总是怕把他们给摔了。你看他们那么可爱，看起来又那么脆弱，但你知道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坚韧。那我说过我要离我现在我只剩下35分钟了，我得快点了。真的，我不是说要乱评论或说些什么不对的话，我是说我要尽量， 因为啊，你们晓得，当我们快走到路的尽头时，就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那有时情况会变得很艰难，一天得讲两三堂的道。最要命的是那些异象，讲道不会累着我啊，好家伙，我能在这站一天都没问题。但关键是那些异象，那些要求私下见面的人们，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看他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有些事儿是不能光靠按手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知道根源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开始的，什么引起的，是怎么回事，然后要怎么做才能解决的，这是他们来这儿的目的。那聚会从后天晚上开始啊，对不起，我是说星期三晚上，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士利夫波特，你们如果朋友在那边可以邀请他们去参加啊，我想是在生命堂聚会，在那里开始，除非他们能租到礼堂，那里的座位可能会多一点啊。但他们教堂的楼上还有地方，一楼也很大，而且还有地下室。那我不知道具体能坐多少，但要是人太多了，也许我们可以租到对面的礼堂。那我们也我也不知道那里能坐多少人，我以前在那讲过道，但记不得了。这次是年会，三年前我曾去过那儿，并奉主的名开始了一场复兴，打那起就一直没有停过，一直在继续，没有停过，每天都有人信主得救受洗，他们就这样与主同行，包括传道人等等也都参加进来啊。只要那里继续这样，我待在这里，那我一直想去探访他们，讲几篇道啊，然后再去别的地方。那这次聚会是从礼拜三开始到礼拜天结束。基督徒商人团契的早餐会是啊，我忘记那家旅馆的名字啊，我想是叫不过你到了他们就会告诉你的，是商人团契的早餐会。上次我跟你们这里的商人在那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间啊，主拯救了一位城里的拉比，那我记不清所有的经过了，但我们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时我传讲了血的约这篇信息，犹太人很清楚这一点，是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神的道，我会尽量持守我给你们的诺言，要是主愿意啊，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如果你们去度假或经过这里，要是地不滑而且你也离这不远啊，那就请你们过这儿来。我们打算在礼拜天早上啊，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然后再举行一场聚会。那天是几号啊？29号，就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29号。要是有什么别的事儿，那要我们来不了了啊！你知道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有什么事儿，那你们住在城外的人都来，就跟那些住在南边孟菲斯的人一样。啊、我想听啊，安格林弟兄唱的《你真伟大》。他今晚在吗？我总是有很多事儿，我没法全都做完，干不完。神祝福你们这里的人。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我来看一段经文啊，即使我的话落空了，但这个却不会，神会因着你持守并单单听他的话而祝福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对吧？我想你们可以先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从60节一直到71节。约翰福音六章60节。那我刚才往窗户外面看，那看到太阳下山了，我想到所有的自然都那么有规律，那当冬天来到时，自然规律就会自动的使树叶流到根部被埋葬，就像约伯说的，唯愿你把我藏在墓穴里，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就是这样。愿你把我隐藏。瞧阿贝利兄，约伯看到了大自然树木，看到生命如何归根，我要待在那里直到愤怒过去，你为我定了日期，唤醒我。看到吗？自然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自然规律，你不可能绕过去，这是自然规律。还有一个圣灵的律，也是你无法绕过的。今天下午我跟一对夫妇说到，我说人不可能彻底消灭任何东西，人类不能消灭任何东西，他们可以粉碎却不能消灭。有人说，那么烧一张纸呢，那不就是把它消灭了吗？不，先生，火的热量只是分解了它的化学成分，它又转化成了开始时的气体，你不能消灭。若世界有足够的时间来维持，那么这同样的气体和这纸里的化学成分 就会再次转化成一张纸，绝对是，你不可能消灭。没错，神，那如果万物都有复活能再回来而不是被消灭的话，那么义人也一定会复活。是的，我们一定会再回来，就是这么回事，你不可能消灭。不管你是被烧死还是淹死，不管在哪儿，你都不会消失。记住，当神说话创造了世界时，你的每一个成分就都在这儿了，那时他就把你的身体放在这儿了。所以除了神，没有任何人能把你取走，一切又都再次回到神的手中，明白吗？他是那位独一的创造主，他赐下应许，所以我们确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据，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永恒不灭的生命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是的，约翰福音六章，现在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开始。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他自己，他们就是生命。他说什么？我是真理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瞧，太难了，接受不了。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今晚啊，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然后尽量在半个钟头内讲完啊。我想讲讲三种信徒，我经常提到这个主题，所以我想那我干脆找个时间，就是今天下午我来讲一讲它。我这么想过，第一种是信徒，然后是假信徒和不信之徒。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主题，但这三种人总是会聚在一起，这就跟我们坐在这儿一样那么确定。不管人们在哪里聚集，我们都会找到这样的人，总会找到他们。也许在主再来之前，我们一直都会有这些人。那今晚当我讲到这三群人的时候，我要大家对照自己，看看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那记住，我在这里所讲的不光是针对今晚坐满这间教堂里里里外外的会众们说的，而且也是向世界各地的人说的，明白？这些录音带的事工会去到世界各地。现在我要讲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信徒，记住是众信徒。我的主题是各种信徒，其中一个是真信徒，跟着是表面信徒， 最后是不信之徒，明白？首先我们要讲的这组人是真信徒，因为我想应当先提到他，因为他是真正相信的人，就像这里啊，这里所说的门徒们那样相信。我们会用所读过的这些的经文作为例子。那么首先是信徒，真正的信徒，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就是基督。看信徒，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徒所做的伟大的宣告？一个信徒他不必成为世人所认为的那种聪明人，他也不一定是世人所认为你应该成为的那种他们说你必须成为的那种知识分子，你不需要这样。说这话的人，圣经说他原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彼得，没有人，那没有人认为他是个一个知识分子。以赛亚书35章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被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那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执事聊天，谈到架在河上的那座新桥时，我说今天有很多宽大的桥架在水上或者是那个海湾上。我说但有一座大桥从地上直伸到荣耀之处，成为王的大道，污秽之人不得通过。是的，这是一条主基督建造的路，是从这个地直伸到另外的一块地，不洁净的不得经过。彼得这个没有学问的人，他亲眼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道被彻底的印证了，就是神应许当那日必有一人兴起，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先知。西门简直不能相信，因为有太多的假冒的了。但是当他看到那时代的真道被解开，并听到他清楚地见证自己时，他就确实地信服了。他是谁？那当主发问的时候，彼得就是那位说，主啊，我们还归从谁的人？就在那时，众人被分成了信徒、不信者和表面信徒，这三种人就站在那群人当中，信徒、假信的和不信的都可以在这一章里找到。因着耶稣所传的这些道，就把他的会众分别开来。但只能这样，只要他医治病人，那他还是一个伟人，但一涉及到教义和预言时，就把麦子和糠秕分开了。明白？麦壳只是包着麦子，但却不是麦子，它没用，它里边什么也没有，没有生命，它只是外壳，不能跟麦子待在一起，不能跟麦子同为后嗣。所以呢，我们说的是麦子，麦子的中心是麦粒。注意，彼得信服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祭司说什么无关紧要，那教会怎么说对西门彼得也无所谓，他自己信服了。耶稣告诉他，在一个场合，他们人说我是谁，有些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旧约的一位复活的先知，还有的说你是摩西或以利亚或是别的什么。耶稣我问你，你们怎么认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西门约拿的儿子，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不是从书本或某个信条或什么教义问答上学到的，而是在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这是个真信徒，拥有道的属灵启示，明白？你是西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就是在有关我是谁的启示上，阴间的门无法胜过的。难怪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走吗？他们说，主啊，我们该跟从谁呢？ 因为唯有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能去哪儿呢？唯有你，因为他不光有生命之道，他就是生命的道，他是生命的道。而且西门彻底认清了这一点，当他认出来时，这个就成了他的盼望，因为这是启示给他的，这耶稣就是永生之道。这才是真正的信徒，当圣灵而不是被某人或者某件事说服，不是别的什么事，是当圣灵向你启示了这个道，你看到这个道被显明了，被印证了，然后神的灵来进到那个时代，进到那个时代的道理，并将它彰显出来。如果一个人晓得路德所传的，那他又怎么可能不相信呢？路德是个改教家，人的灵因着改教去到那里，卫斯理也是一样，他们必须得相信，因为这是给那个教会时代的信息，事情绝对是这样的，经过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相信。如今我们来到了老底家的时代，我们知道在老底家的时代，基督被推出了他的教会，甚至他要站在门外叩门想要进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事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时代了，我们来到了世界历史的尽头，这本书就要完成了，有一天这最后一行将被写下，然后这本书就要被合上，那时就不再有时日了。有一台大器已经准备就绪了，众天使都站在天上注视着，你知道这是一出什么戏，演员都到场了，你可以看到他们表演，你可以看到那个恶者在表演，你可以看到剧中的坏人如何出现并狡诈的行骗，但你也可以看见那被提的教会正在预备好自己，这是一个大场面，你可以看到神显现，他印证并上演了这一台圣经中预告的大戏。我们正活在一个何等的时刻，这是最荣耀的时刻，历代的人都盼望着这个时刻，古时的先知们盼望着看到这个时刻，但却没有这份荣幸。这里有一个信徒，因为他看到了，他相信了，我们完全信服了，你就是基督弥赛亚，是这个时代时的道，我们相信的。瞧，这是个真信徒。在我们去到下一个角色之前，咱们先来看看几个信徒。我们来看看先知挪亚，那当时他可能是个农民，那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个农民，但他讥诮的人还有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当时的教会陷入了衰退之中，神对挪亚说话，叫他造一艘方舟。挪亚从来没有跟神辩论，他相信这是神的话，于是就马上动工把一切准备好，这是个真信徒，不要争论，让你完全信服时，那一切就都妥了。就像任何有信心的人那样，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可以站在这里，不管医生说你病得有多厉害，给你的诊断的那个医生，从他的仪器和他所学到的知识上，也许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你只有等死了，但是你祷告了，你站在那里，在将来你能看到一个健康的男人或女人站在那里。是的，这就够了，这就行了，他们会坚定地走到那里面去，因为你相信神已经说了，你知道是一定会这样，就像那个把癌症肿瘤咳出来的女人，看她心里没有一点疑惑，事情一定会成就，癌细胞死了，她松开了，结果就咳了出来，瞧，就是这样，你相信，就像不久前那位带着他的小儿子来这里的父亲，他现在就在这个教堂里，那个小孩还跌倒了，失去了记忆力，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祷告后不久，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却连岁数都告诉了我，他变得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看他们相信，当时说了什么，那就一定会应验。挪亚相信神，所以挪亚被认为是一个真信徒。还有但以理，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时，但以理仍然相信神，不管他们说了多少遍，我们宣布啊，不许任何人向其他神祷告，只能拜这个像，这个圣人的像或其他的东西，但以理却不理他，他听到了神，因为他是个先知，神的话就临到了他， 他奉献圣殿的时候曾说过，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国家有困难，而面向这所圣所祷告时，求你在天上垂听，但也得相信神。他是个真信徒，甚至连狮子也不能吃的。没错，看他是个信徒，他拥有真实真正的东西。他是个真信徒，大卫也是个信徒，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子。但以理没有跟那些新潮教会为伍，挪亚也没有与那些时髦教会同伙，完全没有，他们都是相信神所说的全是真理的人。不管在现代的世界怎么说，他们相信神所说的都是真理，这才是真正的信徒。就像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那样，他们都相信主拥有生命之道，而且他就是生命之道。我今天也同样这么相信，任何与之违背的都是错误的，是死亡，唯有这个才是生命的道，而基督就是这道。那大卫是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受到他哥哥们的挖苦，因为他个子矮小，他小的连盔甲都穿不上，他不能去打仗，他太小太瘦了，然而他却作为一个信徒去到了战场。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拿着水师的鸡犬，那照看父亲交给他看管的几十只羊，那里到处都是狮子熊和狼啊等等的野兽。在暴晒的阳光下，大卫开始望着那阴凉的青草地，知道了羊躺在青草地上意味着什么，他知道清凉的水意味着什么。就像他说的，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看他哭过，他呼求过，有一天发生了一件紧急的事，一头狮子叼了他的一只羊跑了。他想，神使我能胜过狮子，于是他拿起鸡犬，用一粒小石头把狮子给打倒了。如果人看过狮子，看过那些跟非洲狮一样大，脖子上长着鬃毛的巴勒斯坦和亚洲的狮子，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猛兽了。你就是用300口径的大猎枪都没办法把它干倒，但它却用一块石头就把它摆平了。当狮子跳起来追的时候，它就揪住它的胡子把它杀了。这是它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原因。它经历过，它实验过神的话，他不怕哥利亚，因为哥利亚没有受过割礼，他根本不是个信徒。当哥利亚出来用他神的名咒诅大卫时，这个哥利亚比他高好几倍，是个巨人，手指有14英寸那么长，他手这么长，看手指有14英寸长，一个勇士，他身上披着铠甲可能有300磅重，他穿着这个铠甲，那巨大头盔上的金属可能有一英寸半厚，这样一个巨人手里拿着一杆长达20英尺、粗的跟织布机轴子一样的长矛，他手里拿着一杆20英尺长的矛，谁呢？这么一个巨人，他站在那儿等人上来时，他能拎起那么一打人像这样给扔出去，多可怕的对手。他站在那里吹嘘夸口，看起来相差的太远了。他说，咱们用不着再留学了，你们找个人来跟我打，要是我赢了，那你们就都得服侍我，要是你们赢了，那我们就服侍你们。瞧，那魔鬼以为他胜券在握时，他就开始夸口了。但这回他可找错人了，他面对的是个全国最矮小溜肩膀脸色红光的小家伙。大卫说，难道你们想告诉我说，永生神的军队站在那里任由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来羞辱吗？他感到太吃惊了。为什么？他是个信徒，而别的人都是表面信徒，看到吗？他是个真信徒。他说，你们要是害怕，就让我去收拾他，看到吗？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多大的挑战。他是个信徒，他一次不差的照着他所知道神要做的去做了。当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以他神的名咒诅大卫时，他说，难道我是狗吗？叫这么个臭小子出来，我要用枪尖把你挑起来挂在树上，让鸟来吃你的肉。呼，好家伙，这家伙太可怕了。大卫说，你用刀枪和盔甲来与我征战，你用非利士人的名来向我挑战，但我不是用刀枪和盔甲，而是奉以色列耶和华神的名来与你征战。这才是个信徒。 神是他的保障，神是他的盾牌，神是他的堡垒。 Amen。 神应当是教会的保障，他是任何一个真信徒的保障。不管怎么样，不管世人怎么说，但你的保障乃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的，耶稣基督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的保障就是耶稣基督。注意，当事情发生时，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当哥利亚拉下头盔的面罩把脸挡住时，除了那一小块部位，大卫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击打他，能击打的那部分就是他的前额。在大卫迎着这个巨人跑去的时候，神给他指出那个死穴，结果他就杀了这个巨人。看到吗？是神做的。我们注意到他是个真信徒。现在还有一个信徒，就是亚伯拉罕，他来自加勒底的乌尔，他蒙召去做，去相信一种在肉身上完全不可能的事，但他没有因不信而在神的应许上动摇。罗马书四章说，反倒心里坚固，将颂赞归给神。当亚伯拉罕75岁时，他妻子也65岁了，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住在一起，他是他半个子妹妹，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起，一直都没有孩子。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离开那些不信的人。神总是呼召我们分开，跟那些不信的人分开，与我同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已经这么做了。亚伯拉罕信这话，他是个信徒。主啊，你要怎么做呢？他从来没有问这样的问题。既然神说他会，那就成了。第一个月过去了，撒拉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早就过了更年期了，有什么不同吗？一点都没有。但亚伯拉罕仍然相信，25年后还是老样子，但亚伯拉罕还是坚信，这才是信徒。不是表面的信徒，是真信徒。25年后亚伯拉罕的信心比起初的时候更坚固。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待会儿那我要让你们省察，看看你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他在神看起来那些不可能的应许上没有动摇。要是一个75岁的老头和他65岁的老伴去看医生，那会怎么样呢？说我们想在医院订个床位，我们快有小孩了。25年后他说，医生，你的医院还在吗？看到吗？这样你看起来可笑，对世人来说你的决定是古怪的，但你是信徒。不管这看来多怪，圣经说他满心相信神能实现他所说的。这应该是今天下午每个信徒都要确信的，神能实现他所应许的每一句话。我不管各教派怎么说，说什么神迹的日子已经过了，所有这些不过是通灵术和算命等等，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还是相信，只要枪瞄准了靶心，他们一定会射中靶心。我相信一个信徒若用神的话瞄准了，他也会击中同样的东西。只要神的话应许了，他就会实现。我确信这一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既然神说了这事儿发生，那就一定会发生。这些事儿一定会发生。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一旦心腹被招出来，被拣选，被记在生命册上，那是天上将发出响声，为心腹带来圣灵的喜，并借着被提的恩典将他从地上取走。这是神的应许。我不管有多少科学家，他们会有多少宇航员及别的什么东西，甚至他们能看到亿万公里以外的宇宙，但我才不管这些事儿。有一个天堂，那里有一位真实的耶稣基督，他会以人的形式来接走他的教会，归他自己。不管这个故事看来有多古老，那仍然是真理。这是神说的，信徒也是这么相信的。神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神，我是神，是不改变的。阿们。神是道，若神不改变，那他的道又怎么会改变呢？我是神，是不改变的。这圣经说的，是神自己说的。既然神不改变，那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不改变的道，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Amen。 是的先生，神在各个时代兴起人，摩西、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以利亚等等，神的道暂时临到地上，但神全备的道却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彰显出来。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的肉身的彰显，他成了肉身。我相信每一句话。约伯也是一个信徒，有时信徒会经受考验，不是有时，而是时时，因为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管教、考验和孩童的训练。记住，虽然有试炼、艰难，像太阳般炽烈的逼迫，但你心里的忠诚却能锤炼这个材料，直到他准备好被放进模具里。神的儿女借着神的话语被调教妥当，因为他们是活的见证，神的道透过他们活出来。看，试炼会震撼你，把你带到最底部，看看你到底站在哪里。瞧，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女都必须受试验。约伯经过了试炼和考验，他的儿女被取走，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教友们来控告他是暗地里犯罪的人，说各样的话来反对他，但他却不理会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符合了神的要求，他知道撒旦试探他都是多余的，他知道这都是出于魔鬼。撒旦只要能让他相信他的疾病是神干的，那他就算是击败约伯了。但一旦约伯得到了那启示，他就知道那不是神干的，神是借着试炼使他成器，这并不是神做的，而是撒旦干的。今天也是一样，撒旦想告诉你，你所遭受的这一切试炼等等都是神在惩罚你。不是的，不是的先生，那是撒旦干的，但神允许他试探你，为的是让你看到自己到底是被这世界所捆绑，是顾念这世上的事呢，还是你积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是的，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约伯受了试探，还能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这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灭我这肉体。你注意到吗？皮肉之虫已经在他体内了，你的皮肉之虫也在你里面。即使把你放进一个密不透风的棺材里，但虫子却早已在你里面了，他们就在你里面，随时准备下手。还记得凯撒吗？他在街上就烂掉了，皮肉之虫在街上就把他给吃了，在自己的皮肉之虫，他们就在那儿等着。虽然皮肉之虫毁灭我这肉体，但我必在身体中得见神。Amen。 你消灭不了它，虽然虫子把这肉体吃掉，但它还会再回来的。我会亲眼见到它，我的眼睛会看到它，而不是别的人。这是约伯说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徒，在试炼中他是信徒，在逼迫中他还是信徒，他是个真正的信徒。约瑟是个信徒，他拿他自己也没办法，他是个先知，神使他成为一名先知，他不想跟他的弟兄们不同，但他就是不同，是神让他那样的。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没有人能取代你，不管你有多小，你说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但没有人能取代你。神在他伟大的计划中已经把基督的身体设置好了，你这没有人能取代你。我多么想得到葛佩里的位置，任何一个人传道人都想，但我办不到。记住，葛佩里也不能取代我们的位置，看到吗？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先知，有的是教师，有的是牧师，不管我们是谁，家庭主妇、机械师、农民，不管是什么，神已经把你安排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到吗？约瑟是个先知，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能解梦，他没法子，因为他见到异象。你看他多诚实，即使要他牺牲他跟哥哥之间的友情，他要说实话，因为他相信那些梦。约瑟相信他所得到的梦，他们那些合捆都要向他下拜，这梦应验了，因为他相信。他是个真信徒。我只剩下五分钟了，但还有诗篇没讲。注意，注意，圣经在这里边说的，那个女人拿但业是个真信徒，对吧？但拿但业看到所发生的事儿，这事儿在他身上动工，因为耶稣说出了他是谁，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说他前天在树底下祷告， 当腓力招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他是个真信徒。有很多人站在那里说啊，那是邪灵，是魔鬼啊，在行神医。那个老魔鬼到今天也没死，他们相信魔鬼能行神的医治。耶稣说，若撒旦驱逐撒旦，那他的国就被分裂，站立不住。他办不到，因此撒旦不能赶出撒旦。所以拿但业是个真信徒，当他看见道成了肉身并证明他是个真信徒时，他说，拉比，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相信这事，当他井边的妇人看见了，他就信了，他是个真信徒。当瞎眼的巴利买，当一个女人走过啊，当时人都在哀求，有人说，这里有，说，我听说你曾让死人复活，我这墓地里全是死人，你来把他们活过来吧，让我看看你做这事。瞧着同一个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同一个魔鬼把破布盖在他脸上，打他的头，把棍子再递给别人说，你要是能告诉我是谁打了你，我们就相信你。那些士兵戏弄的，看起来他好像被遗弃了，但记住，神一直都在场，明白吗？他就在那儿，随时准备出动。耶稣说，我可以求父，他马上就会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你知道一个天使能干什么？但是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拜十二营的天使来。但他有个任务要做，他有事要做，他必须得经历这一切。你也有事要做，神有事让你做，你可能有些痛心麻烦的事，你可能会失望，但我们是不是祈求避开他们呢？不，主啊，领我经过这一切，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都不要让我逃避。如果这些是为我设立的，那求你给我恩典能胜过来。是的，主人的瞎眼的巴利买，他知道，他听说这是加利利的那位先知，他是大卫之子，我们相信，肯定是哪个信徒告诉了他，说我们这些信徒都相信他就是大卫之子。巴利买知道，如果他是，那他就一定是道，他知道耶稣是道，他知道他能辨别人心，所以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些不信的人喊这喊那，就是那些教会的成员，但这根本拦阻不了巴利买。他说，哦，耶稣，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也许耶稣没有听到他，但他知道他在喊，于是他停下来转过身，见到了那个信徒。他说，你的信救了你。Amen。 他对那换血漏的妇人说了同样的话，你的信心，因为那妇人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被痊愈了。你的信救了你，看，他是一个真信徒。同样的信心也救了坐在那里的威廉道奇，那天的心脏病发作，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他已经91岁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为什么？他是个信徒。还有汤姆克德牧师，我想他现在差不多有90岁了，大概这么大，大概90岁了。他79岁的时候，他得了前列腺癌，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没有一点生还的机会了。但那天早上，当我们走进病房，看到他老人家肩上披着围巾坐在那里，手里拄着拐杖，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管一个坐在旁边的老夫人叫奶奶。他认识这个女人，是他教会的一个老会友，就说你白得像雪，他脑子已经都不清楚了。但当神的大能临到了病床，结果到今天他还活着。那是四年前的事里，一个人得了癌症，差不多80岁的老人了，今晚还是那么健康的坐在这里。瞧，他不是个表面信徒，而是个真信徒。是的，相信他抓住神的话，就像那个瞎眼的巴利买，虽然他瞎了，但他知道如果他能吸引耶稣基督的注意，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那个女人知道，只要他能碰到耶稣的衣裳，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汤姆也知道，他有信心，只要我们为他祷告，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这不同样也是马大的信心吗？他说，即使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必应允你。我的弟兄死了，躺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但只要你求神，神必答应你。耶稣说，你的弟兄必再活过来。马大说，是的，主，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活过来。他是个好孩子，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他说，是的，主，我也相信这点。你也把他葬在哪儿了？这就行了，一切都过去了。是的，先生，南方的女王在那个不幸的时代里上来。是的，她相信她所看见的是出于神。圣经说，在末日她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摩西是个真信徒，尽管他试过用人的聪明，试过各种的计谋，但这都不管用。他想救以色列的同胞出来，他知道这是神呼召他去做的。他试过数学，试过军事，试过教育的方法，试过所有的方法，他都不行。但后来他采用了神的方法，怎么样的？一天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道从荆棘中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不是以前是或将来是，是我现在是，神已指示我是，他是道永恒的道。摩西没有怀疑，虽然困难重重，自然环境恶劣，每一件事都跟他作对，但凭着手中一根弯曲的杖，他下去接管了整个国家，把埃及人都淹死在红海里，并带领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为什么？他相信神。是的，这是信徒。我已经花了半个钟头讲真信徒，还有两种人，我快点把他们讲完，反正他们也不重要。接着来的是不信之徒，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不信之徒。不信之徒做什么？我们看看真信徒怎么样。他们接受神的话，每个种族每个世代从挪亚开始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六个月的复兴会来讲这个，举出这些信徒的例子。他们相信，信徒不会怀疑，信徒只会相信，不管他听起来怎样或别人怎么说或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能，信徒总是相信。相信什么呢？道，不是教条是道，不是教派是道，不是别人怎么说而知道怎么说。记住，这才是信徒。信徒不会怀疑，不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或者除非我能解释。不信的人才是这样，看到吗？真信徒不管神的道说什么他都会说，只要道这么说那就是了，是真的，这才是信徒。现在看看不信者，我们看看不信的人，我们看到只要人们拍拍他们的肩膀称他们为门徒，那他们就没事，只要一切都平安呢，他们就没事。但当他们所相信的这位先知，他们知道他是他医治病人等等，他怎么说呢？当真理来了并谴责他们，与他们相信的反对时，他们就无法接受这道了。他们可以接受神迹，他们可以也能行神迹，他们出去赶鬼传道，但仍然是个不信者。马太福音十章说，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共七十个人，他们赶鬼，以致耶稣也欢喜地说，我看见撒旦从天坠落。他们也能赶鬼，犹大也在其中。这里说到不信者了，可一旦耶稣说的是谁，说的是复活，是生命，又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他们就说，这个人竟然说他来自天上，这太过分了，我们不能相信。耶稣说怎么了？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看到没有？灵使道活起来，是圣灵，不是教条，是圣灵使神的话向你活了过来，成了活的。这就是了，你看到了，凭着信你看见了，你知道这事实，因为道如此说，圣灵使道向你活了过来，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这么做，当你传一些他们不赞同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发现不信的离开你去了。他们说我接受不了，今天世上有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来聚会，我注意到他们来聚会啊，人山人海，你站起来开始传讲什么，这种人会待在那儿观察等待。只要你说耶稣基督称自己是弥赛亚啊，因为他是先知，这下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拔腿就走。这是什么？不信者。你说你是瞎编，我没有，我说的绝对都是圣经里说的。他们是不信者，他们走出去了，虽然他们都是门徒，但这跟他们信的不同。他们说谁会相信这事儿？他们原来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后来出来加入并跟随主。所以你看，当超自然的事情一出现，就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信徒。在埃及也是这样，它产生了不信者、真的信徒和表面信徒，这三类的人都写在这儿了。我们就是讲几个晚上也讲不完，到哪儿你都会碰到这三种人，一向都是这样，你会看到他们。 注意那七十个人，他们离开是因为道不赞同他们所相信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是他怎么说，抛弃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要说他说的，这才是真正的承认。承认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话，如果我承认某件事的发生，那我就会诉说同一件发生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承认。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只说神所说过的话，瞧，这才是对的，因为你只是重复神的话。注意，那七十个人退去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离开，因为他们不同意，他们有太多智慧，太多所属的教派了，他们想不透这事儿。这个站在这里的人，众人都相信他是个私生子，他无权称自己是神，他只是个人。他们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善事，那石头打你，我们打你是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但道说他就是神，他的名被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是他们所读的圣经上说的。那天他们唱着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瞪眼看着我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他们在殿里重复唱着这首诗，正是在外面那被挂起来的祭物所喊的，大卫八百年前所说的话，他们竟瞎到一点也看不出来。如今这位说到这位时代的神已经出现，并准确地做了他所要做的事，但人们是瞎也看不见。这就是不信者，他们走出去说，我不能相信这种东西，我一生没有听过这种东西。你听没听过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说的会出现，这是神的道。他们从未听过这道，但他还是照样在那儿。看他们是呢，他们是不信的人，就像夏娃，当然他很虔诚，但他却不相信的真正的道，他必须得给自己造出一个宗教来。于是他用无花果树叶来做了个裙子，但这没用，宗教的意思就是遮盖物。该隐也干了同样的事，该隐不相信那道是正确的，他说神是圣洁美丽的，所以我要摘一些鲜花来，我要用花来做个漂亮的大祭坛，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我要来到坛前，在神面前下拜敬拜他，我要把鲜花献在坛上，因为你知道我的父母在伊甸园里吃了苹果，他们吃了个果子，从此就生出了我，所以我得回去把祭坛弄得漂亮点，那神不可能拒绝我的大教堂。我的教堂太大了，我要把它建得出奇的美丽，来吸引神的注意。撒旦就住在美丽当中，这绝对是圣经说的。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个漂亮的女人是撒旦的诱饵，如果撒旦能控制她，她就可以拉拢更多的男人下地狱，比全国的酒吧所拉的还多。真的，看到吧，或者一些英俊的男人不持守着真正男人的品性，同样他也会把女人交给魔鬼，把他们送入地狱。是的先生，注意，撒旦就住在美丽当中。开始的时候他想干什么？他想建一个比天使长米迦勒所管理的更美丽的王国。他跑到北方，拉拢了三分之二的天使跟着他。这谁的儿子继承了这种本性呢？撒旦的儿子，没错。该隐造了个祭坛，他跪下敬拜，该隐做了所有亚伯所做的，但亚伯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是血使他们生出来的，他知道是血，是借着性血，所以他取了一只小动物，将它献在磐石上，割断了他的喉咙。注意，该隐，神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像你兄弟那样敬拜我呢？你那么做就没事了。但他偏偏不，他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了，他拒绝了那原本被印证了的道。这不正是今天他们后裔们的写照吗？瞧，圣经说神作证，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神为亚伯的祭物作证，证明他是个义人，神印证了亚伯的祭物，神证明了那才是他所悦纳的，那是他的话，他的计划。他对该隐说，你要照着去做去生活，但你以为该隐会放弃他的主意吗？不先生，他是个不信者，他掉头就走。是的，该隐做了同样的事儿，宁路也是一样，不信之徒，他不相信。伯利沙撒也是一样，我说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 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当作他的神，称他是伯利沙撒，也就是他神的名，因为他看到了但以理行了大神迹。后来他知道伯利沙撒啊，他相信啊但以理是一个神，于是给他造了一个像，然后把他放在外面，叫每个人都拜他等等。瞧，外邦的国度是借着强迫人们敬拜一个圣人的偶像而开始的。同样，这个外邦的国度也会随着强迫人们对圣像的敬拜而结束。是的，是一样的。在外邦国度开始时，墙上出现了神的手笔，是不为人知的语言，除了先知以外没有人能读。今天这手笔又出现在墙上了。是的，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那些东西，这墙上神的手笔只有从神的灵而生，相信属灵事物的属灵智慧才能够阅读。老伯沙撒王把圣殿里的器皿拿来盛酒喝，为什么？因为他是个不信者，他以为自己是个信徒，但他是个不信的人。瞧，事实就是这样，他不相信神的话。亚哈他是个不信者，尽管他表现得好像自己不是，不过亚哈在信徒当中，但他却是个不信者。他干了什么？他娶了一个拜偶像的女人，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是个不信者，他们否认神所有的道都是真理，这就是不信者。记住，他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他做的好像个信徒，他说他相信，但他却否认神的道。他说神的道大部分都是对的，但他若不承认全部都是对的，那他就是个不信者。你必须相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并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肯定是真的。如果你认为他不是真的，说我不相信他，那么你就是个不信的人。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对我说，伯拉罕先生，我不管你说你医治了多少人，我也不会相信。我说你当然不信了，也不可能相信，你本来就是个不信者吧，这不是给你的，那只给信徒。你必须相信，但他们就是不信。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这样，那就像保罗说到那些先知时，他说他们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注意，他们否认神全备的道，但他们的外表却是非常的虔诚。他们不相信神的真道，尽管他已经被证明了，在每一个时代，像我所说的，神都证实了那些人所传的道，从挪亚到摩西以及所有的先知，神借着各种超自然的事情证实了那道。然而这种人却藐视他，远离他。这些门徒都站在那里，就是那70个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事，也认识圣经，他告诉他们说这些事情都会在这个时代发生。但当他说你们若看到人子，当他开始告诉他们关于掰饼还有那些伟大超自然的事情时，他们说哦，这话太难了。他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又怎么样呢？这人活着的乃是灵，看到吗？这时他们就都离开了，说我没办法相信，看到吗？他们离开了道，他们甚至不想留下来看看发生的事。这就是不信者。后来他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发现这些人这些所谓的这些所谓的信徒只有虔诚的外表，却看不到那已被证明的真理神的道，因为这与他们所信的相违背。瞧，无论你信什么，多忠心多虔诚，但这都没有一点关系。虔诚这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见过非常虔诚的人，我看到那些异教徒把自己的孩子烧死，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喂鳄鱼，这是一个基督徒所做不到的。看到吗？他们虔诚的相信，虔诚，但却是虔诚的错了。有人说哦，这教会已经成，但如果他跟道相违背，那你就虔诚错了。他们可能说哦，你听着，我才不相信这种东西呢，然而圣经是这么说的啊，你说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得这么做，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认为该这么做，问题是神说要这么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多远的啊，普天下去。对，这样是谁呢？是凡受造的，看一定会这样的，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我们如今所享用的这个时代的信息，神的同在，末后的日子，晚上所发的光明，被揭开的奥秘，被印证的道，被证明了的真理，这两个都被预言了，应验了。 甚至科学等等的东西也都证明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人要是离弃这信心，那他就是个不信者，他没希望了，他被魔鬼的势力麻木了，所以他没盼望，他 没希望了。前一个是什么？是真信徒，跟着是不信之徒，现在这第三种人。我们要讲讲这个表面信徒。哦，就是这个家伙，假信徒。记住，这三种人都在那儿。我们看到他们跟他们的父犹大所做的一模一样。当时有彼得和他的使徒，他们是真信徒，有70个人，他们是不信之徒，还有犹大跟着他们，他是个假信徒。假信徒干什么呢？这是一种会在队伍里，那直到能找出一些毛病的人。他们随时都在寻找破绽，看看是怎么做的，看看是不是个骗局，是不是个把戏。他们等待可以出卖的机会，他们就盼着这个不信的人。他根本等也不等，他拒绝了之后就离开。真信徒不管发生什么事，他还是坚信不疑，因为他是道。这就是那三种人。那些不信的老家伙，只要听到一句他不喜欢的话，那他掉头就走。好家伙，他马上就会露出尾巴来，他是个不信者。保罗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好，你们向来跑得好，是什么拦阻你们的？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当他们看见这道完美的运行时，他们就想找茬做文章。看到吗？但真信徒却不会有任何疑问，只要是写在神的道上的，他们就相信并继续前进，这就够了。一向都是，因为经上记着了，要是没有写，那你就远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是经上记着的。他们一看见神书写的道就会相信，他们看见神在他的道中运行，看见了那个时代，那个信息，那个时候，于是他们就与之同行。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那天晚上比拉多的良心跟着何等的不安，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想法把自己洗脱出来。不用说他整晚都在寻思，他说我洗了一晚上的手，但我就是不明白，这时候怎么也洗不干净，我没法出去见他，我手上有他的血。哦，看到吗？千万别犯这个罪，看到吗？他在你的手上，你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接受他，成为他的一部分。这血就是为此而流的。那些表面信徒一路跟着，表现的虔诚极了，但在他的心里却是想找出你是怎么做的。哦，整个国家都满了这种假冒为善的人。是的，这就是犹大，绝对没错。他跟在后面，成为团体的一份子。他是管财务的，他总是站在那里伸手要钱。你可以看出来，他只想着这一点，就赚钱，伸手就要钱。他是个表面信徒，他表现的像信徒，但他心里，你们记住，他骗不了耶稣。当那70个人离开后，真信徒们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时耶稣转过头来对信徒说，你们当中还有问题。他说，我拣选了你们12个，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因为他是道，他知道人心中的秘密。这有多难呢？好好想一想，这对他来说该有多难呢？耶稣跟一个称的是弟兄的人在一起，他一直都知道这是个让人心烦的骗子，并且会为了30两银子出卖他。他要把这事儿藏在心里，这该有多难？而且他的这位朋友却在旁边，他甚至说，朋友，像犹大是他的朋友，我不是一直都与你在一起吗？他心里知道，但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知道说要背叛他。这就是那个等着机会的表面信徒，他会高唱着，哦，我相信这个，也相信那个，哎，我相信，但你知道，啊，我听别人说这是什么什么时代的事了。哦，瞧，他耳朵太长了。但一个真正的信徒，除了神的话，别的什么也不听。就是这样，他注视着神的道，不会去找什么破绽，也不会去找什么机关，他相信神就行了。然后他就继续看，这就是真信徒。不信的人待不了一分钟就忍不住了，他听不到10分钟的信息就得走，他马上就得站起来走人，因为这跟他的教条相违背，他不想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瓜葛，所以他就走了。但表面信徒却一直跟着，这就是犹大，看他是个骗子，是个流氓，我只能这么说。犹大他一直跟着， 有的时候这些表面信徒在人群当中会很受欢迎，是的，这就是这些假信徒。他们有些人是很有才干的人，受过教育，有博士学位，工资也高，什么都有。他们有些是大人物，精明，跟撒旦的儿子一样。你看撒旦怎么做的，他表面上同意神的每一句话，其实是在等待找出夏娃的弱点，这样他就可以展示他的能力来诱惑出卖的。这就是撒旦。在这里撒旦以犹大的形式出现在那个时代，这是在第一个时代里的撒旦。他怎么样呢？除了一点点的同意神所有的话，他想要找出一个能让他攻击的弱点来，这绝对是当时犹大所做的。他会一直参加聚会，在旁边观察，直到他能找到一个小破口，能让他来说，哦，就是这儿，就是这个，哦，原来他是这么做的。看，绝对是这样。你们很多人都记得那天晚上来到讲台上的那个男人，他认为我是通过传心术来读祷告卡，他以为这下可让他抓住了。好家伙，他肯定以为自己是抓到了。于是他上来，他属于一间不相信福音，不信全备福音的教会。他来到台上，当时我很累了，弟兄们已经准备把我带回家了。当时是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市，从美国的底特律一过去就是了。在温莎的一个大礼堂里，这个人穿着一件灰色西装，扎着一条红领带，是个看起来很聪明的人，精明的像根针。他来到台上，他走上来，我说，我要来把你的手给我，我说我很累，我看过太多的异象，他把你的手给我。我没有注意这个人，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说，先生，你什么病也没有，走吧。他说哦不，我有病。我说让我再看看。我说你没病，先生，没有一点病的迹象，没有，你是个健康的人。他说不信你去看看我的祷告卡。我说我不管你在祷告卡上写的什么，这与我无关，我从来就不看祷告卡。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但记住神的恩典还在那里，若神牵一牵你，他就有责任来照顾你，这不是我的本事，是他，是他赐的，我只是站在真理那边。当摩西丢了杖时，杖就变成一条蛇，树上面也行了同样的事。摩西除了站在那里等候神的恩典，还来干什么呢？就这么做，同样的事他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的吗？这个人说都在那儿，你去看看我的祷告卡吧。我说你可能有很大的信心，可能已经没有病了。我根本没多想，我一点都没有留意。这时他解开外套，挺起胸脯，对着会众说，看见没有。我心里想怎么回事，他看看四周说，瞧见没有，看到他玩的把戏了吗？这就是犹大，一个虔诚的人，一个大教派的传道人。他说我看见没有，还说什么我有很大的信心，瞧他不行了，他不能用那个读心术了，看这东西不灵了。他说他根本，这根本不是我有什么大信心，我把病都写在祷告卡上，但他却看不到了，你看这都是把戏。我想这怎么回事，这是神的恩典降下来。我说先生，为什么让魔鬼把这东西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神呢？一个现代的犹大。我说你是属于基督的教，对不起，不过我是这么说的，你是基督教会的传道人，你是基督教会的，你是从美国那一头来的，坐在那边的那个穿蓝西装的男人，还有他妻子和你的妻子，你们昨晚坐在那个铺有绿色桌布的桌子前，你认为这是一种通灵术，你今晚来这搞事儿，那人抬起头来说，这是事实，神的饶恕我。我说先生，你在祷告卡上写的是结核和癌症，现在你有了，他们全都是你的了，全是你的。他抓住我的裤子说，我不是，我说我帮不了你去吧，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你在祷告卡上写下了自己的灾祸，他掉在自己的网络里，就是这样。行，假信徒，骗子，想在神和他的道理找到错误的东西，他们是犹大，就是他们。你看到犹大是怎么行事的了吗？看到这个家伙是怎么出现的了吗？那些假信徒的出现是这样，看假信徒后受过高等教育，可一旦要他在神的道和他的教会之间做取舍时，他们就会像他们的前辈犹大那样，将自己出卖给他们的宗派。 犹大将自己出卖给了他的宗派，他将耶稣的道出卖给了他的宗派，而且是在他声称自己是道的一部分之后背叛了耶稣基督。有时传道人声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但当这道被彻底证明是给那个时代的印证，是那个时代的信息之后，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声望而将其出卖给了他们的宗派，跟犹大做的一样，把耶稣卖给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个灵一直没死，所以他还在信徒、假信徒及不信者当中运行。看，绝对是的。他为了30块银子而出卖了耶稣。今天很多人也为了一张饭票或一周多赚100块钱而做同样的事儿。是的，否认那位站在他们中间赐给他们生命并完备之道的神。他们会说，哦，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或者说神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事了。好，我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或万福玛利亚神的母亲，那是妇人中最蒙福的等等这些东西。有些人会说，我相信使徒信心，我相信父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等等。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有哪个使徒写过这样的信经？若使徒是有信经的话，那他就是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如果真有信经的话，那就是这个。他们没有信经，只有道。是的，他还是不变的，他是医治罪恶疾病的良方。你们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但他们却像犹大一样出卖了主，这就是表面信徒。他们中有些人是天才，要留心这些假信徒，他们可狡猾了。那些不信的伙计一点也忍不了，只要一句话说了他不爱听了，那他马上就跳起来拔腿就走。这种人也不用理他，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个不信者。但当你看到另外一种人，那种表面的信徒，他会一路跟随着，这就是犹大，就是他，像一些天才。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不该这么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点他们的名字，这样你们就知道了。像艾维斯·普雷斯利、霍德弗利、厄尼福特、派特崩。艾尔维斯·普雷斯利是个五旬节派的，帕特邦是基督教会的，霍德弗利是基督教会的一个执事，我想厄利福特是卫理公会的。他们都是很有才华、聪明，在电视上亮相，人们说他们不是很虔诚吗？他们唱圣歌，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是的，他们在迷惑世人。他们得到什么？犹大得到30块银子，艾尔维斯得到了一大堆的卡迪莱克轿车，或从唱片中赚取$100万等等。派特邦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我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教会、宗派或组织，但那都是假冒为善，是假信徒，只是门面而已。他们的生命证实了他们是错的。是的，还有那些有才干的大组织家，充满世俗的智慧，他们自称是在传福音，是聪明有知识的人。听着，一个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不是一个传道人，而只是一个讲师。这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我们有太多的讲师了。耶稣从来没有说去搞训练学这个，他是说去传福音，这些神迹就会随着你们。这不是让一个人学习怎么演讲，站在那儿讲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坐在天使长面前一样。不是的，他们只有镜前的外貌，是个讲师而不是圣灵在运行。但一些连字都不认的无名小卒，却能带着因信神话语而得来的能力，让圣灵做一些那种人为所未闻但却拒绝的事。看了吗？这就是了，大人物。是的，先生，他们是组织家，凡事顺利成功，蛮有属世的智慧，就跟撒旦对夏娃这个无知的女人所做的一样。他来到夏娃面前，向他兜售一个可以让他变得比以前更聪明的想法，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他没有坚持在神的道里，撒旦向他推销那只他变得更聪明的主意，结果他就买了下来。今天人们还是在做着同样的事儿。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是的，先生。是的，哦，这也是法利赛人借着他们的智慧所兜售的。看到吗？但他们却拒绝神完备的道，当这道被正确的证明并印证了给了他们，但他们却还是想挑刺儿，认为他是个把戏。他们心意不定，他们不能相信，无论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还是要走回头路，他们就是不明白。你看他们，注意他们，他们在等候时机找破绽，这就是他们想干的。 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那我的破绽也会被揭露出来，如果我真的有的话。但神有恩典，因为神的道理没有破绽，而是完整的福音。我总是说，任何人只要你看见我所教导的或所做的与神的话有任何不相符的地方，你就来告诉我，这道遮盖了你想寻找的漏洞。只要定睛在他身上，你就看不见漏洞，因为神的道是没有漏洞的。记住，犹大以为他找到了漏洞，那人也以为他找到了，许多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结果就证明了根本不是。这就是表面信徒，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相信 95% 的道，恰巴也是他相信 99.99%， 但恰恰是那 0.1 导致了所有的死亡和悲伤，也正是这个定了组织等等的罪，因为他们不接受神完整的道。这就是表面信徒，我们发现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否认了真正被验证了的道。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人，我们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人，他们都非常虔诚。我就快结束了，我不能再讲半个钟了。耶稣，我们看到耶稣警告过我们要防备这末后的日子并这种人，因为他们跟真的如此相似，倘若能行，那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是谁呢？是犹大一类的人。这些人一直跟着，瞧他们甚至能叫能喊声称啊，能赶鬼等等，却转过来否认神的道。这里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他们是看看犹大是怎么来的。犹大的人一直爬进了福音，直到五旬节为止。但当到了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以及这些随着圣灵的洗而来的事时，他却走了出去，他原形毕露。那个灵能一直住在那些教派里，直到要他面对这个真理时，他就退了回来，就像他们那个拥有这种灵的先锋一样。这跟约翰是耶稣来时的先锋是同样的道理。耶稣说他们是如此的相似。选民是指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记在生命册上的信徒，他们相信全部的生命的道，他们是选民。就是这些人，我是怀着虔诚尊敬的心并本着神的爱来说这些话的，若不是，那我自己就得到祭坛前悔改。注意，耶稣说他们甚至连选民都能迷惑了，他们不可能是卫理公会的，也不会是浸信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不信的。他们乃是那些被拉进了宗派中的五旬节运动的组织，他们在神的话之外为自己画了界限，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把道拒之门外。他们甚至能迷惑选民，他们太相似了，他们会叫会喊跳上跳下，他们开医病的大会，犹大和他们其余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出去兴高采烈的回来，甚至他们的名字也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但记住，心腹不会跟他们一伙，他会被提。在审判时，审判台设立好了，记录恶人的案卷打开了，另有一卷就是生命册也打开了，心腹就会在那里审判人，明白？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这就是绵羊在一边，山羊在另一边的时候。像那些古时死去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得着机会，他们将是那一群要被分开的人。但注意，迷惑选民，注意这群人，这就是那群一直跟着的人。他们说，是的啊，弟兄，哈利路亚，是的，荣耀归于神。但在你的心里，你看到他们为什么在你身上下那么大功夫，让你加入教会，为什么为了吸引群众想方设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钱？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事吗？他们可能以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是迷惑人的，看到吗？但他怎么做呢？他等着，直到那个时候。这也是我们该做的，等到那个时候，不要自己行动，等到那个时候。有外貌一直跟着，这就是那群迷惑人的。注意那个骗子，那群人，他们不是信徒，也不是不信之徒，而是假信徒。哦，他们是，哦，他们做什么？他们一直混在队伍里，直到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他们拼命的拉奉献，然后把钱都放到他们的庞大组织里，这绝对是抵挡神的。他们知道，瞧，他们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们早就警告过他们的会众，说别听他的。 以色列俄亥俄州就是基德弟兄得医治的那一次，有个人就厚颜无耻地到讲台上来说，毫无疑问，当巴拉弟兄在神的恩膏下时，他是个先知，但当的恩膏一离开他，你们就不要再信他的教导了，因为那是错的。他不知道当我坐在房子里时，主就把这事启示给了我。我去了那儿，你们很多人都在场，我说为什么一个人竟然说这样的话。看，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先知，是他说的。旧约中先知的意思就是先见，英文版先知的意思是传道人，但旧约的先见是指一个拥有对神话语神圣解释权的人，而且是被那临到他的神的话所证明，他预先看到了。一个人怎么可能说某人是先知，却又说他的教导是错的？这要不是一个为钱而工作的阴谋，那还能是什么？这种东西被揭穿的时候就要到了。是的，这就是那些拍着你的肩膀啊，称你是啊弟兄的人，就跟犹大一样。但记住，耶稣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今天也一样清楚。是的，先生，记住，还有你们所有听着录音带的人，你也是这三种人中的一种，绝对没错。我们就要结束了，所有在座的以及听着录音带的人，即使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录音带还会一直流传下去。是的，你属于这三类里的一类，你一定是他们当中的一种，绝对没错，你逃不了，你是这三类里的一类。现在你怎么办？你要跟一个圣经中相信的人认同，当道被印证了你就相信，就像今晚我证明了他一直都是被印证了的道，而且总是跟那些流行的信仰相反。要是你生活在挪亚的时代，我问你，那你会站在哪一边呢？是教会还是先知挪亚？看到吗？要是你生活在摩西的时代，那当摩西的信息被神证实后，你会相信他们？还是你会跟可拉和大贪他们一起说，不光你是圣人，别人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看到吗？今晚你必须是其中的一种。你是跟但以理在一起呢，还是跟那时的教会在一起去参加尼布甲尼撒王的宴会呢？你是跟他们分离呢，还是参加他们的盛大的舞会那些大运动呢？你是跟以利亚那个独来独往被称为老顽固，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站在顶上，秃头被太阳照得发亮，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手杖，有鸟来喂他老东西吃的怪老头站在一起呢？还是你会跟那些祭司跟耶洗别以及那些穿着时髦的女人站在一起呢？你俩站在那里愤怒地斥责他们，你会把你的妻子带来吗？想一想吧，今晚照一照你自己，你要是在耶稣的时代，你会跟这个没有学历的小子站在一起吗？他不属于任何教派，他们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们这儿没你的记录，你从哪儿得了这些智慧？既然我们根本没教你，那你是从哪儿学来的？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是卫理会的、长老会的，还是浸信会的？他哪个也不是。对了，他是道，绝对没错，弟兄。或者你会跟那些拥有现代信仰的法利赛人，那些看起来如此谦虚善良的老祭司，那个尼夏会议啊，或者是从路德派成立组织以来就稳固建立了的组织站在一起呢？你属于哪一边？你是不是？你跟谁站在一起？当你看到神的道向你证实了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时，你是站在神的道这一边的，还是站在教会的一边？今晚就给自己归归类。当耶稣指责那些见过他行这些神迹奇事的传道人，说你们是一群蛇，这时你会跟使徒们站在一起吗？那些人都是诚实研究神话语的老传道人，但他说你们绝对都是一群盗贼，你们都是死人的骨头，你们全是粉饰的墙。他说你们这毒蛇的后代，你会跟这个愤怒站在那里谴责怒斥他们的人站在一起吗？他说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说不行，我父说了。他们说别听他的，这伙计被鬼附了，他疯了，癫了，他里面有魔鬼。瞧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里面有算命的灵。他是干什么的？他妈跟他丈夫还没结婚就怀了他，看到吗？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们连他上小学的记录都没有，但他12岁时却能用神的话把祭司们问倒，让他们感到惊奇，看到吗？他是哪个学校出来的？是上面的学校。当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看，那才是他的学校。当摊牌的时候到了，你是像使徒们那样跟这么一个人站在一起呢，还是像那七十人一样走开说，你要是这么教导的话，那我们干脆还是回我们的教会去吧。说什么他是人子，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跟我一样的人，我跟你吃过饭，你还想说自己是个什么人物？我观察过你，看到了你的软弱，我见过你哭，我见你坐这坐那等等，我看见你跟我们一起去了旷野等等，你不过是个人，却说自己是来自天上，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你会跟他们一起走吗？你会跟这七十个人一起走开吗？还是你会继续跟从使徒和基督呢？当圣徒马丁在教会里坚持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施洗，当他坚持有神迹奇事时，天主教会就谴责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他，并把他赶了出去。你是跟天主教的信条站在一起，还是跟圣徒马丁站在一起呢？他拒绝树立这些死人的雕像，并敬拜他们，敬拜这些雕刻的偶像等等。当他拒绝那些天家的教义时，他说神的话才是真理，并且神以大神迹奇事来印证辩护他。他所预言的也都应验了，凡他所行的都有神的带领，并被证实了，没有一个神复活任何人能对付他。你是跟圣徒马丁站在一起，还是信从天主教的信条呢？现在神的道，教会的教条就摆在你的面前时，你是接受教会的信条呢，还是接受神的话所说的呢？记住，每个时代都跟现在一样，在人们当中总会有一个流行的信仰，而且它总是会跟真道有点偏差。记住，它从来不会直截了当的否认圣经。哦不，敌基督不否认神的话，不会的，他会说他相信，但不是全部都按照圣经上所写的去信，明白？撒旦告诉了夏娃，除了撒旦向他说的那一点话之外，夏娃相信神所有的话，除了那一点，他们接受神所有的话，可能是有关受洗的或者别的什么，但你必须照着神在圣经里所说的原封不动地接受他的每一个字儿。这可能会让你重新来做一些最开始的工作，但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撒旦在夏娃身上做这事以来，他一直采用的伎俩就是只是不相信神话语的一点点。这总会让人分为三类，神的道使这些人分开。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当神让某件事情出现并清楚地证实了他的道之后，就出现了那些跟从并承认自己是信徒的人，他们的确是，他们是那种不会拒绝的人，他们相信神的道，只要你持守神的话，他们就相信。但当神的道跟某些人相信的有一点点不同时，即使神再怎么证实，那种人也会说，我可不相信这个，这是那些不信的人。也许你一路跟着观望，只是想找机会说，你露馅了。他做的就像在背后捅刀子的犹大一样，我知道他早晚会露馅的，就在这儿。这是假信徒。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这一切。从前有个在肯塔基山里长大的小男孩，他从来没有见过穿衣镜，他在树上钉了一个小镜子，但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看见过自己。他来到路易斯维尔，据说他跟他姨妈住在一起，他姨妈住在一所很好的房子里，一个老式的房子。当他走进一间卧室时，那卧室的门上有一面镜子，是从上到下的一面大镜子。这个小家伙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后来他停了下来。小江里看到了小江里，明白吗？他挠挠头，那个在镜子里的小江里也挠挠头，他笑了，镜子里的小江里也笑了。他跳上跳下，镜子里的小江里也跳上跳下。他贴近镜子，他以为里面有一个可以跟他玩耍的小男孩，于是他走上去，结果他一下子撞到了镜子上。他转过身，他的父母正看着他，他说，妈妈，那是我。现在你来看看这个，你是哪一个？你是在模仿哪一个小江里？你是哪个？你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只要他一发现他称之为缺点的东西，他马上掉头就走，用神的话来试验，看他对不对，看看神的话是不是能查验万事。瞧，用道来查验万事，这是耶稣说的，这是先生善美的要持守，这绝对是他说的。现在对着神话语的镜子照照， 在不同的时代里，看看你是属于这三类人中的哪一类。想想看，你要是活在挪亚的时代，你要是活在摩西的时代，或活在耶稣的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什么，想想你会属于哪一类。今晚就想想，然后再想想你现在的你，这是很深刻的，别敷衍了事。你现在的情况就证明了你会是哪一类的人。现在你是你自己的审判官，证明你是哪一类。牧师传道，当耶稣说完那个难以置信的话时，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哪一边？哪一边？在他彻底被证实了他就是那道之后，但你又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的说法。他说人族若生到原来所在之处，你会怎么想呢？你说、哦、我知道他在哪生的，我认识他爸，我认识他妈，他却说他要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先生，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太过分了，你吃不消了。也许今天也是一样。那么你来看看这话语的镜子，看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哦，一个迷惑人的骗子，你可千万别这么做。瞧，你是这三类人中的一类，你目前的立场，你目前的心思，你们这些听众，还有你们将要听到这盘录音带的听众，当你听到这盘录音带之后，你目前的心态就证明了你是属于哪一类。他会准确地告诉你，你到底是个相信并持守神话语的信徒，还是你会走开或把录音机关掉。行，从你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你要是不想听下去，关掉录音机，说我才不听这种东西呢，那你就是个不信的。看你不想停下来检查它，看它是不是真理，或者你只是跟着想从中找出问题来，那么你也会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这就证明，愿神帮助我们来相信、坚持、忠于他的道、遵守他的道，因为他就是道。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要说出这些话有多难，而且不止一次。当这些录音带去到世界各地时，我知道也许千千万万的人将听到这盘录音带，但亲爱的主，这都是真实的，再真实不过了。主啊，我求你先洁净我的心。哦，主啊，鉴察我，试验我。主啊，看过我，我软弱，我累了，精疲力尽了，我的嗓子哑了，嘴唇也干了，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老了。再过不多久，主啊，也许等不了太阳再升起几次，我就得走了。主啊，现在就查验我，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事就不知道，就求你启示我，主，求你指示我，我准备好去改正过来。我对着神话语的镜子看自己，我站在哪一边呢？我看到的形象是不是反映出耶稣基督呢？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这个人吗？我看到的是不是旧约里的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新约里的信徒？我看到的是一个假信徒呢？我看到的自己是不是一个不愿听神话语而只要宗派思想的不信之徒啊？我看到的自己是不是一个混在队伍里想找漏洞的人呢？主啊，要是这样，就求你洁净我，主，让我的心纯洁干净，因为这是我的生命，主。我要是正直，我要正直。既然有一条彻底解脱的路，那我就没有必要半途而废。父，我要改正。不光如此，要是我错了，我也会误导这些男女，这些我所爱以及爱我的人，我就是犯了大错。父，要是有什么事儿，要是今晚我认为哪一个宗派教会是对的，或认为世界基督教协会是对的，或者大部分人是对的，主神呢、帮助我有足够的勇气，像个真正的基督徒来承认我的错误，并站在这里把这些人送到我认为是对的地方去，洁净我，让我看到。但主啊，当说了这些事实，就我所能看到的，他们有着虔诚的外貌，却否认神的道。即使你再跟他们讲，他们还是说这还没有什么分别，神不要这种东西。主啊，我相信你是同一位耶稣，跟以前一样是同一位神。 你仍然是神，你不改变。我相信这本圣经是你的话，我相信你和你的道是一样的。神啊，我求你把你的圣灵给我们，使道活过来，给我们复活的大能，好叫有一天当生命结束任务完成时，我们能够复活，被升到我们从前所在的天上，回到创世之前神的思想里。神啊，求你应允，父啊，赦免我们的罪。若这里有人属于其他的类别，而不是在神话语中的真信徒，神啊，洁净他们的心。若有人正在听着录音带或将要听着录音带，求你也洁净他们的心。主啊，求你洁净他们，我不想看到他们失丧。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错误不能纠正另一个错误，唯一的方法呢是离弃那两个错误并改正过来。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这一切。在我们低头谦卑自己的心时，我想停一下。我还是孩子时曾看过地狱的异象和那恐怖的情景，可能我错了，也许这只是一种预感，也许，但我不知道，我似乎到了什么地方，这都很真实。不久前我看见了那蒙福之人所在的地方，当我在失丧之人的地方时，我大叫说，哦，神的，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来这儿，没有任何言语能形容它有多么恐怖，无法告诉你。即使你相信有一个燃烧的地狱充满火焰和硫磺，但它跟这个失丧之地的景象和其中的悲惨相比，简直就成了阴凉的草地。即使我很想告诉你们这些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事，但我还是无法描述那蒙福之地，那么平静，不再有死亡、衰老、疾病，永远年轻，永远健康，永远不死，又永生，永远活在青春的蒙福中，没有罪或别的东西。哦，真是没有办法形容。甚至圣徒保罗也说，那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无法明白，无法解释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到底是什么。那这绝对是真实的，所有在这里的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听众，我们今晚就属于这三种人中的一种。要么我们是真正的信徒，用神的话来检验一下，如果神的话说了一件事，而教会却说不是这么回事，你会选择哪一个？照着神话语的镜子，看看你属于哪一类。今晚如果你不是，所有在这里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听众，如果你不是信徒的那一类，那我能不能为你祷告，让你进到信徒的那一类里去？你能不能靠着神在神面前低下头，要低下你的心，闭上眼睛，表示你愿意？你知道有时人们有点害怕举手，怕给邻居看见你们不该这么样，你们应该乐意的站起来说，我错了。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自己罪过的必蒙连续。什么是罪？就是不信什么神的道。你要是不属于那一类，你只是凭着自己的聪明看到圣经这么说，但你不明白，你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但你就是你不明白，但你想明白。你说神呢，让我明白，我要顺从你。你愿意举起手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瞧，认真想一想，是不是在圣经里有些东西我就是不知道？我害怕自己是属于其他的类别，可能我发现自己是属于那七十个人。有些事情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这么做这些事儿？他怎么能可能？耶稣怎么可能是这样？耶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我想要明白。我愿意相信神的，除去我的不信，我要成为道的一部分，享用神的道，我要道进到我里面。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这时你们求什么都行。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你们若在里面，不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而是你们若住在我里面，他就是道，这道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一定会得到的。那接受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但问题是你能先接受他的话吗？你能够接受神的话，全部的话，基督的一切吗？基督是受膏的道，他是道，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个时代受膏的道彰显出来，他是救主，救赎者。当他那时来的时候，他是承受那个身份的受膏者。现在是这在末世的圣灵发出晚上的光，来复兴那被众教派践踏了的信仰，谴责那些教派，并借着圣经原有的信心回到原有的信仰上去。原本的圣经，相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不加添什么，也不乱解释什么，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要照着去相信。有谁还没举手的，现在想举手说，神来纪念我，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还有你，很好，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我要她，神祝福你姐妹，在我右边的这位，神祝福你，在后面的那位，我要，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你姐妹，这边的这位，还有你弟兄，在那边的，神祝福你在后边的，求主纪念我，记住你不是向我举手，是向他，在我后面的人，主看到你的手，即使我没看到，但他看到了，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是什么在你里面跳动，他知道你的目的，他知道你要达到的目标的动机是什么。神祝福你弟兄，还有谁愿意说我要相信神全部的话？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看见了你的手。是的先生，没错，有些事无法明白，但我不想做个不信者，即使我再不明白，我也还是相信，我已经准备好说，主神啊，我在这儿，我要相信，除去我的不信，主愿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有许许多多的手举了起来，还有的手再举起来。你说伯拉弟兄这有用吗？存着一个真实正确的目的，把你的手举起来一次，看看你感觉如何。你已经见证了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你知道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你不想它在那儿，但它还是在那儿。你奇怪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主啊，不要让我成为犹大，不要让我跟着这个信息，但却是想看到某人露出马脚。哦神啊，我不要这样，让我跟你的道站在一起。也许我曾是个不信者，只是想，哦，但为什么别人不是这么说的？我也不想这样，我要做一个信徒。我想我看到了神在这个时代的道，我看到神在里面，主啊，使我成为这道的一部分，让我成为他的一部分，我想成为他的一部分。主祝福你。现在让我们祷告，你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你们知道吗，总有一天我们也许我们暂时不能再聚在一起了，我们中有些人会被主接去，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这里有许多人上了年纪，有些人我们不知道，甚至年轻人也会死，甚至任何年龄的人都会死，我们是一定要分开的，所以这事儿一定得解决。你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去到那儿，你必须是头脑还清醒的来。你说那等我临死前再信吧，不要这样做，那时你可能连脑子都不清醒了，你可能到家之前就死于车祸，你可能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们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唯有神掌管这事儿。我希望你不是这样，我正看着外面的人，他们甚至在窗户后面举起了手，看到吗？是的，神祝福你。你说我要改正，我要改。那让我们现在就改过来，现在你就可以解决这事儿。如果你从心里说，诚恳地说，主耶稣，不管怎么样，也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你的话要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我要这道住在我的生命里。你是道，圣经是这么说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知道那些注入到神话语里的教义和信条已经把圣经变成了一大堆伪善的道理。主啊，把我从这种东西里边洗净出来，让我完全属你。我向你举起双手，我将心也献给你，将我的声音，我的祷告都献给你。神啊，怜悯我，我也向你举起手，主啊，洁净我，主，哦，洗去我一切的不幸。虽然神可能不给我像以诺那样有能力胜过死亡，而只是在某个下午散步时就跟神一起回家了，但神啊，我真的相信这事会发生， 因为我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将要被提，工作将会缩短。父，我们的日历也说再过36年工作就要结束了，你必须得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刻回来，否则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年代学家和研究这些事的人说，我们的确是超过了那个日子，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根据日历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也许只剩下15或20年了。我不知道父，但我知道即使根据我们的日历来看，我们也差不多快到点了。主啊，我看到不可能再有什么希望了，那就要来。如果他们向对方发射那些原子弹，主啊，那就不存在什么前线，他们会毁灭对方。主啊，那些炸弹就悬在那儿，而且圣经也说整个天地将被烈火焚烧。神的，我看到的时候已近了，我想到总统被暗杀，又看到另一个邪恶人进来，不等那人被审讯，就以冷血的手段把他枪杀了。哦，神的，他跟那个人同样有罪，他们无权这么做。邪恶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本应是个基督化的国家，但主啊，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形象是何等的差劲儿！赦免我们主啊所有的过犯，帮助我们神的，特别是你的教会，就是那些因受洗归入基督奥秘身体的人。你说使人活着的乃是灵，既然人子已经升天了，那他的身体要升天，因为他是头，他的教会是身体。哦，神呢，是头在带领身体，让道来做主，来带领这个基督的身体。主啊，愿我成为这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为这些举起的手，所有在场的和所有听录音带的人祷告。主神呢，我诚心的祷告，求主接纳他们。你看到他们的内心，你知道他们是谁，但作为你的仆人，我要被人们代求。主啊，我爱他们，我爱他们。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感到你给我的使命就是做这些。所以父啊，我在这里尽我的力量，原谅我软弱的错误。主啊，我求你赐给我力量，叫我能使人更明白你的道。今晚求你与这教堂里的人同在。主啊，看过在这里举手的人，主啊，鉴察我，试炼我，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过犯没有，洁净我父啊，求你应允洁净这教会。主啊，洁净我们所有的人，好叫你的道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并向今天世界上的人显现。父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自己连同这个信息，这里的会众，你的道，并你拯救我们灵魂的应许都交托给你。主啊，求你应允，愿神的大能降在我们身上，恩膏我们，从牧师到看门的以及所有在场的人，愿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抓起神的每一个应许，并向我们启示你的话是真理。奉耶稣的名我们这样祈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请思琴，要是可以的话啊，给我们谈，我能听到救主的呼召，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
听救呼召，
他什么？他就是道。
听见救主召呼，我今天见救主召呼。
现在要抛开你的教条，谁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无论何，
他会带领你回到圣经。
我要跟随，无论何是我要跟随，无论何
万物，要是奉他的名受洗，要是来到祭坛除掉我的羞辱，
烧退我经过审判。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站在哪一边呢？从神的镜子圣经所反映出来的你是谁呢？我现在是否已经接受了道的审判？我要与道同行，不管代价如何，我要接受神的审判。要是我必须得成为他们当中的一种，那让我成为一个信徒，跟从神的话。
虽不消退，无论何处，我要跟随。
现在就仔细想清楚，
无论何处，我要跟随。